今天我们的神启之道进到第二节啊，总共十七节吧，那有一节很少，所以总共是十六节。那第二节呢，谈到理性之道啊，那它的标题就是理性之道，科学的应理之实相，那也就是谈理性跟神启之道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哈，我们讲到说我们的存在，生命的本身，它是来自于心理动力嘛，对吗？因为我们是因为一个动力，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配合着形成我们所要的这个肉体感官，然后去感受这个世界，所以生命本身是一个动力嘛，存在是一种动力，动态。好，那假如存在是一种动态的话，它当然是由内里推出来的嘛，由内推出来的。所以以现在人类的这个文明来讲的话呢，我们之前我们有所谓的启蒙运动，好，那最后呢有到一种叫做浪漫主义，好，浪漫主义就是谢林啊，或者是这些黑格尔这些东西，好，他们谈到唯心，一切唯心，好，然后再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唯物论，唯物论就是类似像马克思啊、恩格斯啊这些人他们谈唯物。那唯心为什么到最后变成唯物呢？因为唯心到一个程度，我们会发现到说唯心的部分完全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明，对吗？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想法蛮好的，我有我某些心态或我某些体验，可是首先你的体验并没有办法被证明，我只能跟你讲一些空洞的想法。很多人会认为说你是走在云端上，所以唯心的部分无法证明，所以慢慢从唯心会转到唯物，转到唯物的话，它根本就否定任何所谓的心灵或者是思想上的力量，反正就是追求什么物质，那也只有物质这样子。好，那理性之道或者是科学之道应该代表的就是类似像唯物的部分，那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所接受的一个世界状态，是一个世界观。好，比如说我对我现在的这个生存呢，我带的是一种我必须要好好工作，我必须要赚钱，我必须要优秀，我必须要有好学历，那这种状态呢，我们是站在一种比较是科学的、比较理性的、比较唯物的状态在讨论。那可是唯心的话呢，可能其实在早期在柏拉图时代，他就有提到往上行的话哈，是属于心灵世界，所以理想国；往下行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理性世界。可是唯心跟唯物其实是交织的。可是，在当时呢，因为他提到一个理想国，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其实柏拉图所讲的是一种心灵世界，是心理状态，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这样子。但是我们这样讲哈，会不会是一个状态哈？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所以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其实是有一个内里往上行的一个内里，一个心灵的状态往前推到我的肉体状态、物质状态，而物质状态的所有的感觉跟所有的感应跟所有的收获，它其实也是又回过头来反映到心灵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交流的，它其实是交流的。那既然是交流的话，是不是因为你的内在的一个心理状态、精神的世界里面希望有这个知性，所以才推出一个物质的一个状态去体验物质的感受回来嘛？所以显然的话哈，有一个内里的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实验，外在的实验回馈到内里的需要，内里的需要再回馈到外在的实验，它其实是交互状态。那在塞斯的这个未知实相，他有提到一个观念，他是说其实意识本身就像织在一起的、剪在一起的那个纺织线一样，它其实是剪在一起的。好，那既然剪在一起的话，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有任何的需要，其实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后面是有能力跟有资源来支持你在物质上面去发展的。好，这是一个循环的状态。那这个循环状态呢，在这一节里头他谈到就是，那我们谈一下理性之道，也就是比较是科学方面的或者是唯物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这样子。好，那一开始这里有一些注了，注的话就是耶稣买了一个水电要给 要给这个卢伯。那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说鲁伯这个内衣呢都只有穿一种，那也不换，对不对？就他先生呢帮他买了三种不同的内衣来让他试。
内衣还要先生去买？
那所谓的内衣我想应该是奶罩吧，应该不是内衣，但 男生才有内衣啊。那所以这个蛮好玩的，他就赛斯讲了他去买了三种不同的这个胸罩来给这个鲁伯试试看这样子。那第二个呢，他是提到说他们在试有一个叫做新年新志向啊、哦。那新年新志向它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里面所提的，我不记得是第几章了啊、哦。那大致的内容是这样子啊、哦，大致的内容是说我要赞同我自己，我自己的特色，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好恶。我喜欢做的跟不喜欢做的事情我都赞同，然后了悟这是形成我的独特人格，而且它给我个人啊它是有意义的。那有时候你要赞同自己的现在的观点跟自己拥有的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啦。为什么？因为你要看别人嘛，你要看别人的想法啊、就我最近有去碰到一些事情嘛，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蛮实际的问题啦，他也受到一些朋友的攻击啊、哦、那这些攻击让他非常难过。那可是我就鼓励他，我就是说你其实比较在乎的是你的想法你的特色啊、哦、因为他们到外面去开读书会嘛，对啊，在外面开读书会有牵涉到收钱的问题嘛，对。那总而言之就不谈这个内容了。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赛斯一直希望我们把这个他说的这个新年新志向哈、哦、从那个孟加拉教授完成摘录这些部分呢，其实你们可以也拿来做一下试验，总共有四条。第一条就是我赞同我自己，不管我的能力怎么样，我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是什么哈、哦、我都赞同，我不喜欢他我也赞同我不喜欢他，我不会说是因为别人说我不应该这样，所以我就放弃我不喜欢的那件事。好、哦、比如说我不喜欢吃虾子，那就是不喜欢吃虾子，我喜欢的、啊、我是举个例子，呵呵，所以我会烤虾。对啊，也就是说你敢不敢去坚持自己的想法，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赞同并且为我的成就感到欣慰，然后我把我所做出来的事情好的那一部分我元气旺盛把它记下来，我努力去记住我的优点，好，就好像我努力的记住我的失败一样，我会记我的失败，可是我一般不会记住我的优点。那一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啊，夫妻之间可能你也会常常记不住你的配偶的优点吧，但是他如果有一件错事那一定会记得很紧的，那事情很难忘记。那有时候别人对不起你啊，可能一千件他是对你好的，可是那一件事情他对你实在是很不好哈、哦。你大部分那999件是不会记得，但是一件是会记得的，也就是他对不起你的那一件事情。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呢，也常常会这样，我们会记住我做过的那件很难过，我觉得伤心的事情，可是我做的好事，我一般是不会记得的，啊、哦，除非是特别好了，哦。所以第二点就是你要记得努力的去记你的好处这样子。第三，我要记住我存在其中的这个存在创造性架构，因为心灵的架构的可能性潜能跟看似奇迹的事情跟快乐的自发性是在我心中打开的，所以创造性的生活之门是打开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讲我创造我的实相嘛，好，那第三点是谈到说你既然来了，那么这个创造之门是为你打开的，你可以尽情创造，而所有的你想创造的这个想法之下了哈，所有的事情都会跟你配合，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是，我明白未来是个可能性，啊，是一个处女地，我还没经验到的一个处女地，那你可以去播种任何事情在你的未来里头。 并不是命定的，这是四点了，这样各位知道吧。第一点就是赞同所有你的喜欢，第二点呢就是记住你的优点，不要只有记缺点，第三点呢你既然来就是为了创造，所以创造之门是替你打开的，第四点呢也就是说未来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也许你现在生病可是未来是可以不生病的，你现在也许很痛苦可是未来可能是快乐的，未来是一块处理地是可以创造的。那当然嘛，因为如果第三点成立的话第四点一定成立嘛，对不对？创造之门替你打开，所以未来一定是被一定是可以再改的，这样子。好，这是他这里提到的这个心灵心志向。那在这个前面里头呢，他提到说他最近呢每一天都在试着去去实行这个心志向，每天做啊，这是他的注了哈。那一开始他提到说，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里面呢，你们并没有把知性应用的过度，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 intelligent。并没有说是应用过度这样的情况了哈，可是，在我们的处世之道，我们却依赖它而排挤所有其他的才华。意思是我们的处世之道，一般来讲，我们面对我们所碰到的问题哈，我们一般都只会用知性来处理吧，你不太会用心意、想法，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想象力或者这些东西处理。你会用的就是知性来处理了，那当然知性是绝顶聪明的哈、哦，那知性蛮好的，那它是独立的，以一种以人格其他部分并不相同的方式独立在时间跟空间里面，所以这为什么他说我们的文化没有把知性用得过度，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呢，基本上我们都只会用到一边嘛，也就是理性的那一边这样子。不过知性这个部分它有，虽然是它是处于这个时间空间里头哈，孤立在这个时间空间当中，但是它有一个状态，就是它如果受到一个过大的压力的时候，它就会害怕跟偏执啊。比如说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讲我这个朋友的例子好了、哦、那么其中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反对他嘛，那反对他的话就送一些讯息给他，就表示他的反对，但是反对一来的话，我想有人反对你，你立刻会把这个部分来跟你的恐惧那部分来相对，然后会产生一个偏执跟害怕。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你恋爱、哦、那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要你了，那一般来讲这应该照说没什么吧，他不要就算了，对不对？可是一般我们会把这个东西会再继续放大，他不要你就好像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要你，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嘛，你这家公司把你开除了，你不会想到说我下一家会更好，一般你会想这家公司不要我惨了，别的公司也不会不要我，你也觉得你找不到其他的事情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理性的知道，而且会把这个焦点会往前去投射，就往后面去投射。比如说我这次考试没考好了，那么我就会想说惨了，我以后考试都会糟糕这样子、啊、一般我们是会有这种过大压力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啊、害怕跟偏执，因为他没有办法感知事件一直到他已经发生的为止，因为你不知道这事情要发生什么嘛。比如说这个人离开你，或这家公司把你开除了，那问题是开除你的这件事情其实会不会在将来是你可能最棒的一件事情、啊、就像我说的那个贾博士吧、啊、Steve Jobs、啊、他被他自己创办的公司开除，就是他跑到另外一家电影公司 结果那边给他的那些想象力跟那些更开放的心这个思考方式，直接后来带到 Apple 来，然后有做很多组合跟连结的事情这样子。好，那我们一般是看不到这一点啦，我们会在断层的看我现在所面临的事情，但是看不到事情一直到发生为止。他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压力过度的话呢，他立刻会产生偏执的倾向，然后会担心可能发生的情况。而对知性来讲呢，那些情况是不是自然的，他只是当知性被迫以这种孤立的方式运作的时候呢，不只是孤立在时空里面，并且在心理跟人格的其他部分孤立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状态。也就是说他觉得他 无助，我今天碰到困难，那困难就无法解决。但是学赛事的话，我们是说碰到困难就表示方法已经在那边等着你去把这个困难解决了嘛。你碰到困难，因为你能够承受这个困难，而方法已经来了，所以困难会发生。那困难的发生就是要你去解决啊，不然来困难干嘛？好，我们说这就是我们叫做价值完成嘛。而那些部分原来要带给他的所没有的额外的资料，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在支援着。好，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孤立，我们现在碰到问题了，可是其实还有额外的资料，正好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会给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对人生的理性处理是非常悲观的，因为他带着他自己独自的方法及问题的解答来自己达成目的跟满足欲望的方法。意思是说，所谓的理性方法就是独白式的嘛，我只有我现在看到的事情，我来处理我眼前的事情，是一种独白。可是这个独白你没有考虑到一个，当问题的发生，为什么它会发生，其实跟你的内里的那个力量是有关的。好，它是上行到心灵世界，下行到理性世界物质世界，那上下它其实是配合的。那你现在看到眼前的事情，你立刻发现到说你碰到困难，那碰到困难就开始产生害怕，所以你最好是什么困难都不要有。我们一个人是最好什么问题都不要，什么困难都不要，可是当你没有解决问题的这种机会的话，你怎么会能够表现你自己的能力呢？好，所以我之前我也讲过一个观念，我说如果你有全身的功夫，可是你永远在天堂，那你没有办法下来表达你的功夫，那请问那这样的话，那这功夫怎么表达？可是如果你今天要表达功夫，就算你武功很好，总要找一个很强的对手来一决生死吧。啊，那些对手很厉害，所以你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命，对不对？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你才能挑战成功啊，你有可能被打得鼻青脸肿啊，可是就是因为他很厉害，困难很大，所以你成功了啊。所以你要成功必然是什么？要挑战鼻青脸肿吧，对吗？所以变成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额外的一种神奇的资源是在那边的啦，但是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般我们是会比较悲观。那我看我现在没有希望，你看哦，我现在没有钱了，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哦，但是我们很少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来看组合式的一个想法。所以很多人沉湎在这种处世之道上，那对一种其他的取向哦，其实都没有看到，就盲目了。当然，他说呢，他很客气的说，鲁伯跟约瑟你们两个呢是不会这样，因为你们在上这个课了。
那他在说这个理性的处理方式，那是感觉是说他其实是说我们应该先处理我们理性之外的东西，
不是，理性跟感性，理性跟心灵，理性跟神奇是一样的重要。我们常常会忽略一点，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心灵世界比较重要，想象力比较重要，不是，想象力很重要，是因为呢，现在的人根本只有重视理性，所以我们才说想象力很重要。好，那如果你有想象力而你根本就没有理性的话，那么你的想象力就无法，根本连实现的可能性都没有啊！你只在谈天说地嘛，好，虚无缥缈，你根本不实际，所以变成理性跟神奇之道其实是 要 合在一起使用，它是一体的两面嘛。我们来讲，水如果是从这边冲过来，那你不能只有处理这个部分，你连上个部分也要一起嘛。那其实这里冲过来的这个水处理过的部分呢，它其实还是回到源头啊，所以它是一个回流圈啊。你今天在物质世界所感受到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全部回流到你的源头？那源头会不会很努力的来支援你在下游所做的所有的实验？所以上游是做组合，下游是做实验。你看我们的内在，如果说我们有生生世世的自己，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阿赖耶识、群体识，或者是有一个更大的自己，有很多的自我，很多可能性的自己。那你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是不是你的观点会比现在你单独的自己的这个观点要大、要远、要多？然后有很多你现在没有的经验，是不是其他人有？所以上游来讲的话，心灵世界是做组合用的，下游的话是在做实验跟经验用的。我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我 理性的在我的物质世界里头去实验去经验。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物质的理性的体验跟经验呢，它事实上跟你的心灵的那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叫做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它其实是一元。所以一元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在物质上所处理所面临的事情，跟你的心灵世界希望你处理的事情其实是一面的。啊，这里讲个笑话好了啦。有一个人呢，跑到印度去，好，那去找上师嘛，圣人上师，问他说，上师可不可以开示一下？那么上师当然就开示啊。哦，有一个心灵的世界啊，那你创造你的实相啊，哦，那你心的启动啊，你是一元的啊，哦，你就是神性啊，哇，他听一听好高兴哦，他就回家了。回家路上他想说，有机会我一定要试验一下我学到的东西嘛，哦，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心灵世界嘛，一个架构二吗？好了，结果回家路上碰到一头大象，他想说，正好我来试验一下，我不是世界的，我不是神性吗？我是世界中心吗？我要怎么做的话，那么大象一定伤害不了我，所以他站在路上挡住大路，好，哦，看你大象你怎么办这样子，哦，他认为大象不会伤害到他。结果上面那个骑大象的人一直叫，走开啦，你走开，你会被打死。他没听，哦，他没听，就差一点被踩扁了这样子，啊，但是虽然没有被踩扁，但是脚受伤了，啊，那就一拐一拐的回到上师那里啊，我就问上师说，奇怪，你不是在教我说一切唯心吗？那我根本没有觉得我会受到他伤害啊，而且你不是说我是神性吗？我是内在神性的一部分吗？我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吗？那怎么我会被受伤呢？是会被伤害呢？那他说啊，我们所谓的一切万有啊，好，哦，他说那你是神性的话，那请问大象是不是神性？那驾驶大象的是不是神性？那么神性的自己告诉你要走开，你为什么不听？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既然你跟他是都是在一个神性里头，对不对？那换言之，我们用这句话来看，我们说的理性跟这个神奇，哈，你今天所碰到任何事情，它其实都是神奇的一个回应。你的环境在跟你说话，你碰到这个人在对不起你，这个人在跟你说话，他是你没有错，可是他是你的内里，可是他内里在跟你说话，是你的心态，他做 response， 他仍然是神性的一部分。好，所以你说我要创造我的实相，是啊，你在创造实相，但你要了解所谓的创造你的实相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是神性的部分，其他你周遭的环境仍然是神性的部分，它在 response 你的心态，对吗？好，那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么我就回麦克的一个问题哈，那你跟环境跟你 有哪个是不重要的？理性跟神奇不是都是一体的吗？很多人会想说，比如说我之前我在开课上课之前我提到嘛，像浪漫主义，好像谢林啊，他们是唯心的，好，唯心主义派的话，他是想要追求心灵，然后会怎么样？会唾弃物质。
什么谢林我听不
懂。德国人呢、啊？德国的那个浪漫主义学家，他有很多书，你可以在网上找。
哦。
你找一个谢谢的谢。
16、17。
大概17左右，林就是就黑格尔前面的。
OK。
哎，跟康德之后对吧？
哦。
好，我要讲的就是说，事实上如果好，如果说你觉得只有理性才对，那当然就不对；如果你觉得心灵才对，那哥对不起，那仍然是不对的。好，如果说你觉得你学赛斯是想说，哦，我有个架构二，所以我必须要在架构二去下订单，没有错。可是那你在物质的这个部分，却跟在架构二下订单是一样的重要啊，你知道我意思吗？物质的处理、理性的处理、现实的处理跟心理的处理是一体的两面，一样的重要。因为现实的处理仍然是属于心灵处理的一部分啊，它仍然是神奇的一部分，它仍然是神性的一部分啊。好，我们刚提过嘛，这是一个动态。那既然是动态的话，内里的动态跟外里的动态不是都是动态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看到了外在的外，你也不要说我就要唾弃它。有很多人讲说，哎呀，我要过心灵生活，好，我放掉肉体生活，没有，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那也不是说你要重视肉体生活，还不在乎心灵，而是说两个要合为并用吧。好，
那我之前的理解是，架构一是架构二的反应，一个投射。物质是我心里面，就是我看我环境，我知道我内心是怎么样，就是外面是我心里的镜子。
是。
那如果处理物质上面的感觉上是，还是从就是先了解自己的心情上的，或者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处理。当然你说，架构一是就是架构二的延伸来体验的部分，就实验是部分，可是。
嗯，
那如果看那个动力的话，感觉上是从里面到外面来的。
它动力是，它不是只有里面到外面，外面也到里面。
你是说它是转的？
它是转的，外面到里面，里面到外面。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我现在我根本心情不是很好，然后呢，我说麦克，哎呀，不容易看到你，我好喜欢你，这样好了，我请你吃一顿好饭，然后你。在那种很舒服的环境吃一顿很饱足的饭，然后也感受到这边的那种很优雅的音乐，那你的身体的舒适也直接会带给你心里面的舒适，对吗？是啊，一定是这样的。身体的舒适会带给心灵的舒适，心理的舒适也会带给肉体的舒适，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所以它是回馈的。我们现在不懂的，很多人不懂的部分哦，你是把它切断的。比如说我要上行到心灵，好，我们一般修行者是我要上行到修灵，你看我要追求一个灵性的自己，蛮好的。可是有些人是下行到物质，好，我尽量去追求物质创造，你看我们赛斯不是讲创造吗？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创造，赚更多钱，那钱就是能量，我就是要钱，我要物质，没有错，那个东西上行跟下行其实是互相搭配的，它并没有它并不是一个单方向行走，而它是一个循环圈，上面会影响下面，下面影响上面，它其实互相影响。那反过头来讲的话，你身体跟内在，内在跟身体，它其实这两个部分它基本上是互相回应的，因为我们说动态嘛，对，那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哈，
从头到尾都还是你的选择嘛。像你上次丁三讲的，就是你是先处理重要的事情，还是先处理紧急的事情？就是你会
不过重要跟紧急，其实是你自己决定的嘛，不是吗？对你来讲是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紧急的？可能对你来讲，比如说对我来讲啊，我大女儿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哦，是最紧急的，因为我很爱她嘛。哦，可对很多其他人来讲的话。那事情小事啊，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 要看的，哎。他说理性之道对某些人会比其他人更适合，啊，纵使他的有不利的环境，有的人是一天生哈，他就比较是属于对于世界取向，就我们对物质创造取向是比较专注的，是没有错了。那有的人的话，就会比较是属于想追求精神生活。在我们的团体里面，你看了很多嘛，是不是？
可是看起来好像都是相反的。你为什么投胎到一个你不能够发挥你原来的本性的环境？好像我们的团体，如果说来这个团体的话 ，basic 应该都是觉得格格不入，才会觉得生活比较有一点挫折感，是不是？
我想也倒不是一定这样子啦，但我知道很多在身心灵成长的团体一般都是在社会上走了有些困难，所以他到那边去。
那问题是说很奇怪，就是所感觉上这种人，就是说就像我们上次讨论的，你为什么选择这种家庭呢？偏偏就是跟你原来想做的事情是格格反相反的，对不对？
对啊，对啊，因为这样你才能够产生那个力道啊。
嗯，
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我各方面，我某方面很棒，那就表示我必须要用机会成本来放弃我另外一方面嘛，是一定的啊。我若很会打高尔夫球的话，那么我就没有时间来读赛斯嘛，对不对？我若长得很帅的话，我可能一天到晚都交女朋友吧，我哪有时间啊，对不对？那就是因为长得很丑，所以主要在练赛斯嘛。别开玩笑，跟你没关系。
长得很平凡，所以来听赛事就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啦，
不然我应该在外面交女朋友。
你已经有太太了，别开玩笑。这例子举得不好，收回来。
没错。
OK，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我这快两年，我是一直以架构二为主，然后然后来处理架构一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感觉好像，
你这样并没有错。
要做一个，还是做
你这样并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架构一不需要人家教你，
嗯，
对不对？架构一来讲的话，从小或者是你接受到的教育，都在架构一的训练里头。好，那为什么我们那么重视架构二？或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章里头谈到这个这个我们所谓的神奇之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力量，我们跟这种力量没有认同。像了解我意思吗？
哪一个力量没有认同？
架构二的力量。对，组没有，应该讲的是组合的力量嘛。我们对组合的力量没有认同了，所以组合的力量，因为创造力本身就是组合了。简单的讲哈，创造力就是把所有的经验，曾经你有的经验做组合之外，借由我们说的灵感，那灵感是哪里来的？是你不知道的那个部分的你的经验，
不是你已有的知识。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有时候在做梦嘛，哈，那做梦那个天地或那个经验或碰到的事情，那一定会给你一些反思啊。哎，我昨天做一个梦很奇怪，顺便谈一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好像是跟一个朋友出去，然后呢，哎，在路上爆胎，我不晓得了，那些心境我不是很清楚。对，总而言之，那个地方在哪里，或者是我们去吃饭那个餐厅，然后在那边，然后转弯的时候，哎，突然爆胎，然后一发现，哦，爆胎，原来我插一个很大的钉子，而且那钉子就直接让它爆胎了，就直接停下来了，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等，啊，等，因为发生一些事情了，在讲这个梦，应该讲很久，算了，不讲了。总而言之，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到说，那些经验跟你在白天的那个经验基本上是蛮一样的，可是那个经验好像没有那个时间跟地点了。可是他总感觉这些
钱。我很好奇，说现在快乐的梦占几成？
快乐的梦占几成呢？
嗯，
我好像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梦啊。
没什么不快乐的梦？那刚才那种算什么
嘞？那个，我他不是一个不快乐，但是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是觉得没有恐惧就对了？
没有没有没有恐惧。
哦，
对。 没有管理，但是我是觉得好像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想要去推赛事的那个心境了。那要讲就讲很久了，算了，这个不讲，等一下再讲好了。
我再问一次啊。OK，
好。
你现在讲的这东西对我来讲，那个影响很大，所以有点就是还在消化当中，因为在第六本书的第二节课里面讲到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东西。这个概念在灵魂有声里面有吗？
我听了三年也是跟你一样的感觉，说现在突然来个大转弯。
对，不是一个大转弯，就是我一直在针对这个部分。说一下，这边还有一块也是很重要，要想把它这样子。
对，可是以前就跟 emphasize， 因为我们以前不 touch 那个。
对，可是当我想说这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一个概念。在第六本书里面出现，第六本书的第二节课，而不是
我这样讲哈，我们这样回过头来，为什么会有这第六本书？
没提到啊，赛斯那时候没提到啊。
为什么会有这个第六本书？
啊，
因为鲁伯跟耶瑟他们在发展这个心灵的这个力量哈，已经发展了很多年嘛，至少二三十年吧，三十年的时间嘛哈，然后在发展的很好的状态，尤其。你说在前面看到他有一些什么心灵政治啊、心灵图书馆啊，或者是到了很多其他层次次元啊，那创造也算一直都源源不断。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似乎有一点脱节，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似乎跟现实生活有一点脱节。那因为是脱节的关系呢，所以他就像摇曳的风筝一样，快要被飘出去了。所以。在这一本书里头呢，赛斯很希望他们能看到一点，就是事实上物质跟心灵它是一体的两面嘛。你不能说我这样讲好了，我有很多的想象力，我很多的好的想法，那么我必须要在哪里做，在物质世界做，对吗？对不对？因为你抛开了物质，那所有的物质这个意义呢，就没有意义了嘛。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死了以后烧个 iPhone 给他给什么？你烧了没用嘛？因为他在那边根本不需要用 iPhone， 他直接用想法就对了，做得到了。用 iPhone 干嘛？对不对？那你说烧金钱给他有没有用？没有用嘛。那你说拜他最好吃的东西有没有用？我想也是没用，吃不到嘛。所以物质的部分呢，必须用物质来体验嘛。心理的部分就用心理的体验。但为什么会有物质这个层次呢？是不是因为心里面去创造物质，然后创造感官来体验？对，有物质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感情是什么？好，比如说男欢女爱是什么？好，那如果用想象的话，我们 without 我们的身体，一个男的跟一个女人的身体，然后就让你去想象男欢女爱，你没有身体，你什么体验？你只能很浅浅知道说，哦，我们说的感情，我小时候看一些爱情故事，那我觉得哦是这样子，是不是用我的推想？好了，那。经过了这么多一大把年纪的日子之后，如果我再重新看那个爱情故事的话，我想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有我的实证，对不对？我有我的实证，哦，原来有个女儿是什么感觉，原来有个老婆是什么感觉，以前是没有结婚，哎，单身嘛，你根本只是用想象的，哦，是怎样的，对不对？对啊。那你会用推的，推测会用想象，可是那个跟你实际上的感觉会差很远了、啊，所以变成物质当然仍然是心灵的一部分啊，你不可能说只有追求心灵而不重视物质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创造一个好的物质啊，那你也不能只重视物质，因为你这样来看的话你是切片的嘛，切片就独白，独白的话就是你根本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也就是说那个意义感、孤独感以及后面的那个资源、那个动力资源进不来嘛。啊，今天这个课都有提到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好了。
其实我觉得像Jen他们并没有真的跟物质脱离，他们跟朋友还是一样交往，一样教学生，其实他们在生活上面很正常，
对，
他跟很多人的那个学者都来往，
对，
其实他们应该算正常。
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 他提到心灵图书馆了、啊、那心理图书馆他看到了，他经验到了，可是他没有办法用任何科学方式去证明他。
哦，所以他你说他的情绪上又觉得
不是，因为外边的人会认为说你神经有问题。
没有啊，可是他有那么多，还是很多人跟他来往，不很难讲，也许我
有一些人跟他来往，
对，有，
可是有更多的人，
对反对，
对更多人反对嘛，
对
多少科学家，你看，
因为我们看的好像没有看出说这些压力对他造成
有很多，
okay,
你如果看那个叫什么临界的信息里头就蛮多的，对、
okay.
那再说，其实你自己想吧。在三四十年前的美国这么样的一个基督教这么浓厚的国家里头，你在讲的是完全违反，
真的是，
对，比如这样讲好了，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但这一点的话，如果在以前的话，早你就被烧死了啦，对不对？你早就被烧死了，还有那个容你到，你知道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被送上十字架？会送上这个毒，送死，要毒要毒死，你知道吗？
你讲过了，
我讲过了吧？
对，
因为他不承认希腊的神嘛，就这么单单一个不承认也不行吗？我现在多少人会讲说我根本不承认希腊的神，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赫拉，什么宙斯，然后又是把那些故事啊，从盖亚开始那些故事，对呀、啊。你这怎么什么东西嘛？对啊，但是你不可以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就该死啊！社会把你处死，对啊。他说，在一个工业化社会的这个社会里面哈，理性知道的利益是跟极大的不利哦，在这个社会跟政治上是处处可见的啊。你看陈水扁就知道了嘛，哈。OK， 所以但是对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讲，都会觉得这种方式是很不友善的。好，对理性，纯理性是很不友善，因为创造力一定是会牵涉到灵感嘛。好，所以在这几个重要的区域，它直接跟人的创造力的这个巨大的推动力是有抵触的。比如说一个人要很大的创造力哦。那如果你就理性的话，那么后面的灵感就进不来，所以那个创造力就会被抵触到，对吗？你只能用我只能用我现在看到的眼前的水流来当做水流，可是你却不知道后面有源源不断的水在流进来嘛，所以你没有用到后面那个推动力，所以你只用理性在处理事情，那当然跟巨大的推动力是有抵触的。那你跟鲁伯呢有切实的证据证明呢，所谓的世界硬理智的这个实相是不时候不同的，因为他们有经验。所以一般我们在讲到比如说你在谈修行，好像一般我刚提到像谢林啊，他们谈唯心，对不对？但是像唯心这一派的话，他唯一缺少的就是像禅修的佛教禅修的那种打坐经验，因为你没有打坐经验，你没有办法去证明唯心。比如说我如果没有创作经验，我如果没有接触到内里实相的经验的话，我很难去证明唯心，因为唯心只是一个理论，对吗？它是一个理论，比如说我心可以创造世界，那心可以创造世界，就好像我今天才在讲嘛，我说呢，其实真正我一个同事是告诉我说，橘子不要吃那么多，因为我最近买很多橘子嘛，橘子吃多了会糖尿病。对，那我说，其实身体能够自己调理嘛，不会说是因为你吃橘子吃太多就会糖尿病。啊，那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好了，那像我用什么例子来证明给他身体有自己的调整能力？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举证。
所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做这个听啊，
对，
研究在兹啊，
对
啊，
所以变成有的时候变成，能够打打坐应该是蛮有帮助的。
可以改变，修正。
打坐工作
不是，因为当然像我们的话哈，因为我们是每个礼拜好几天，然后我们学到的东西其实会在生活上不断的印证嘛，那我们多多少少都已经了解到它的这个效果。可是纯粹讲理，讲理论的，用理论来讨论唯心的，
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了，几乎一定都是这个身心灵的 combine， 一定实际并用的。
对，
我不见得，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团体像我们 Pure 读书会的，很少，每一个都在这边不是动产就是打坐，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好像
有啦，还是蛮多的啦。
有吗？
还是很多。
觉得好像。
所以他提到说哈，你们已经可以了解到这个内在实相，那你们也感觉到自己处于一种啊不利的地位。有的时候作品是很迷人，像鲁伯写很多书嘛，啊，那写这些书都很迷人，但是在创造性是很有效，可是却不必然包含着任何跟科学上有效的声明。这里他提到这个意思，意思是说呢，鲁伯写了很多书，那鲁伯的很多声明也蛮不错的，可是在科学上不见得能够证明它是有效的，但是科学却要你证明有效它才会有效，对吗？举个例子来讲啊，你说有一个对等的自己，你怎么去证明对等的自己？你说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你怎么去证明可能性的自己？你说时间就好像教师一样，他2013年他永远会在那边，然后你只是来 fit in 这个房间里面，你怎么证明？你没有办法证明嘛。所以没有错，理论很迷人，可是在科学上却不见得是有效的。好，那可是鲁伯跟耶稣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在吸过一些东西啊，意思是处理吸过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你们也不愿意认为他称他为事实，这就是问题是不是在这里？你又不愿意认为他是吸过的，因为你真的有体验到嘛，可是你也不愿意说他是事实，你也不敢说他是事实。好，但是事实上是什么样呢？实际上是你们正在跟一个事实的一个更大版本打交道，也就是我有看到我的内在，而我的内在跟这个外在的世界，它其实是能够用更大的一个版本来跟现在的世界打交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对内里有认同的话，哈，其实你外在的对物质世界的创造力其实会很强的。我觉得啦，我在看我自己啦，哈。我最近在问我家里的人，我女儿问她说，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每一次新做一项东西，一个创意或一个新的东西就会很好吃很好吃。
为什么我刚才不听到你说？好了，那其他人是真的
很厉害。Charles的东西只是架构二的，你没看过。
不是，然后称赞他人也不想再架构几。不是，那个对你的意思说，怎么讲呢？就是以前也说好吃啊，不是吗？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我都一直在，就像我不断在玩东西嘛，像我最近昨天晚上在玩面条嘛。
不，还是那句话
来，
就是活得那么起劲也不错了，只能这样讲。
不是你的感觉都是好的，就很喜悦，真的感觉做东西不
yeah, yeah, yeah.
为什么会不好吃呢？当然是好吃的。
但除了就是说，也许老板会说浪费了两箱花生。
是啊。
你想给他吐槽，那个花生的部分是我别人告诉我说用这种方式，那我去试他的方法，
实验够了就可以了，
对，实验一下，对。
所以结论就是说，你最近是更好吃还是怎么样？
没有，我觉得我的创造力，我在讲说，其实你有在使用这个创造力的部分，其实你很多创造力会不断涌现的。
就是说你常常有这种体会，就是说灵感让你觉得非常 more confident，更多的灵感了、啊，
对
对
对
所以很惨，就是所有这种心灵世界的东西，我们只有这种生活里面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来。
可是还是有印证，我觉得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你说这好像很虚的，可是不管是可能的或对等的，就是我今天来我就充电了，我明天超好过了，我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
对，
礼拜四就能够。
他不是说虚构，
对啊，
对，他不是说虚构，他说很实际，他并没有说这个是虚构的，只是说。对赌博跟约瑟来讲的话，他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因为他们比较反而会比较偏重于那一边嘛。
嗯嗯嗯。
他偏重那一边的话，这边的部分他反而慢慢就比较晃掉一点。
Yeah.
对。所以因为你想想看吧，如果不是晃掉物质的话，怎么会一个女孩子一件裤子可以穿一个多礼拜呢？就单单你看这一点就知道，他根本不在乎他外面穿什么吃什么，然后他的食物哈都是一个蛋跟一个火腿，是火腿蛋，火腿蛋，它不变东西的，但我想你也不变。
就是我跟你就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不是那么重视。
对啊，
就是物质的享受的那个部分哦，
嗯，
并不是很重视啦。那吃的方面是个例子，穿衣服是个例子，那各方面的追求其实是个例子。我最近也在看我自己，
这种东西才是让我们这些 follower 还是 admirer 很比较害怕，就是他的精神生活这么丰富，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是这么还是会生病，还是这么好像你说他算快乐不快乐？
不是，因为他们所踏的哈、哦，是比较前卫了。
嗯，
还是就是
对
timing 啊，在那个
timing。
如果他们现在在这个环境，
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Yeah.
你今天出去跟他讲说耶稣是假的，也没有人会打你啊，有人会骂你啦、啊，但是不会说是因为把你送到十字架。
Yeah, yeah.
可是当时是不一样的哦，三十年前或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对啊，时光不一样哦，对啊。
因为现在我们接触这么多新时代的东西，对不对？就觉得它也不是特别了什么怪异啊，或什么。
没有了，现在已经大部分都被接受了嘛，对。所以他说，事实的世界是由内里浮出来的，还是一样嘛，还是一样的说法。那除了这些课以外，你们的生活有很多令人称奇的点点滴滴的政绩，别人看他都觉得他很厉害、很神奇嘛。可是唯一。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看到嘛，然后他说在某个程度上他们显然被你们现在这个课里面所获得的知识所激发，没有错，你们一直在激发很多创造力，但是呢他们仍然是孤立的、零碎的、点点滴滴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开始给你看到一个对实相更大事实的表述，事实上是有，他有看到也在做到了，而这些资料呢都为你们一般生活及鲁伯的身体状况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可以澄清你们的这个疑虑了哈。那鲁伯呢一向很偏颇的努力的在抓住理性以维持你们以为的一种平衡的观点跟开放的心，那由于你们被交以定义，就好像是只有一种狭隘的理性似的，那如果你舍弃了那个狭隘的理性的话，那就会变得非常疯狂，非常非理性之类的这样子。所以鲁伯的问题是什么？鲁伯的问题是一方面他也要走心灵，而且走得蛮进去的，可是他又要抓了一个别人的标准，别人的理性标准这样子，他如果说没有去符合这些标准，又觉得自己是很疯狂的，我想应该是罪恶感在作祟啦。
嗯。
那他提到这理性呢，他说理性是一个单薄的、冷酷的，但是呢，这个理性其实覆盖着一个深远的、自发的理性的虚假外表。为什么呢？因为那神奇的理性的存在，才会给知性提供。基础，这是不是我刚刚讲的理性跟神奇它是一体的两面吗？你以为那个理性其实神奇在后面拖着那个理性，你以为那个科学其实是心灵在拖着科学， 如果没有心灵的话，科学也不存在啊。你的任何的科学的验证，其实还是来自于心灵啊。你本来的那个科学的基础就来自心灵啊。所以他提到说，看起来是很单薄、很冷酷的理性，其实是覆盖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虚假外表。那既然是自发性，怎么会是理性呢？自发性就不是理性嘛，自发性就是动态嘛，自发性就是来自内里的嘛，自发性就是神奇的啊。好，所以他说呢，那么你们所接受的理性就不止，就只不过是每个自然人都有的自发的内在理性的一个小小的线索而已。所以理性是什么？自发的内里的理性。赛斯在帮我们来做一些解剖了，所以我刚提到，你以为的科学，你以为的知性，其实它背后难道不是心灵的作用吗？难道不是神奇的作用吗？哪一个不是？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那显然是很不理性的。可是你的知性却没，好像是没有在运作，可是你却感觉到实际上的一个环境的信息。好，那下面这个例子，他的老邻居罗兰，那他梦到遍地都是动物跟工业秽物，那他这约瑟呢，以他自己的方式象征性的看到那种情况，但事实上他早就知道这伯兰纳的那个产业呢，伯兰纳的那个产业已经被污染了。那其实约瑟是蛮爱那一片土地，那跟他有一些某些方面的呼应，那多多少少也在注意他的消息。你知道他的梦在讲什么吗？他就说梦到有一天他跟他一个朋友在那边经过嘛，就看到好像有一只很大的一个鹿死在那边了，结果一去看，哦，原来是雕像。那个雕像是在那个区域的小朋友们都很熟悉的那一头鹿。那头鹿的倒在那边破旧在那边，代表的是什么？一种理想的破败，理想的破灭，这样子。好，他是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呼应在一起，这样子。你去看他的注解了，所以他说，不过你也多少将过去理想化了，就是那一只鹿也是一个理想化的，所以你并非直接的得到那个信息，却是以一种方式接受到它，达到你心里的目的，更进一步的植入不只是那个梦，而且也是包括梦的一系列的行动，这样子。你看啊，做梦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些事情全部织进去。我今天讲的那个梦，我讲清楚一点好了啦。我们是一个同学嘛，那他要来这边上课，他现在一直都很反对，那他要来这边帮忙，他现在很反对。结果梦中呢，是我跟他先生要去找他太太跟我太太吃饭，结果呢我们找不到他，所以我跟他先生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就想说，哎，在我还记得是因为他先生是一个香港人，我们还去一个香港的港式酒楼吃饭。那他还蛮会点菜，点了一些菜，我觉得也蛮好吃的，这样子。之后呢，我要去找他，找他太太，我们两个要去找他太太，就开车开到一半，那个车子突然间爆胎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的意思是我心中有一些某些。就是觉得说好像有点担心他是不是能够按照他的意气来做他所要做的工作，但是呢在梦中我会把他的故事我的故事跟所有的事情编在一起，然后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那这个新的版本会不会让我体验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了解我意思吗？对啊。他说不论你有没有看到那一段埃尔莫拉的报道，那个梦其实都达到他的目的了，也就梦到那个波兰纳 的土地被污染的那件事情。那事实上不论你记得疑惑，那个梦都达到目的，但却不是你记得的。你记得的因为你想将你自己的 知道的例子带到你有意识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看啊，在梦里面他会把你不知道的或知道的然后放在那边重新编一个故事，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在梦中的你他基本上跟实际上生活的你有一个更大的视野，对吗？啊，所以他说那些补偿金啊，或者是报上的那些报道啊，以及你看晚报的习惯，都涉及了一个叫做什么自然神奇的意念的心理动态。总而言之啦，意念的心理动态在创造物质世界，而那是自然又神奇的。存在本身就是心理动态嘛。好，那从这样的一个心理动态，你可以看到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理性世界的法则其实是有漏洞的，并不是我们想到哦，就是那样的一个严密，其实是有漏洞的。你怎么会知道他的事？他怎么知道你的事？啊，你以为人家不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会心电感应的给别人知道？你觉得天衣无缝的事情，为什么会漏出去呢？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理性的世界的这个观点不代表是安全的堡垒。你以为都保护得好好的，但是这个消息还是会漏出去了。反之，理性的这个世界的观点呢，假如是完全利用的话，哦，它反而是知性跟直觉的障碍，你会挡住那些部分。所以当你诠释了你的梦以后呢，鲁伯从他的房间里面清醒的看，放松的看入厨房，然后要拍一张照片，拍一张桌子的快照。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的相机，他没有想到说你的相机是照不到这些，但是两分钟之后他走出来，走到你的房间，带着几个月都没有用过的相机，然后就刚好只有剩下一张照片，然后刚好符合你的需要。意思说我想要照相，那他现在就拿了一个照相机过来，两分钟，而那照相机是几个月都没有用过，而且就只剩下那么一张照片，可他也不知道这样照相机是拍不到的，但是他的想法就直接触动他先生把这些东西带过来。所以我们的想法，哦，可以直接把事情带来完成，这是不是物质世界是有漏洞的？哦，可以这样讲吧。所以他说鲁伯看过你的笔记的想法，然后他最近才想到神奇之道的事，他说好像在呼应他一样，是啊，神奇之道在运作，而且是用这种方式在运作。啊，这就是神奇之道啊！他想照相，两分钟之后，他先生拿了几个月没有用的照相机出来，这就是神奇之道啊！那鲁伯的心态与你的心态互相呼应，正就好像什么，约瑟你的心态跟你小时候伯兰那家的那个环境的这个心态是互相呼应的。那以这两个例子来互相呼应的话，我们会不会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些例子里面在其他层面都有一个信息的自由流通，而那个自由流通是没有被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哎 ，Mike， 你想做一番大事业，那你只是这样起心动念，哎，突然间你一个台湾来的朋友告诉你，哎 ，Mike， 我想找人投资，那我正好缺一个来掌控掌盘的人，他会互相呼应。好，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哦，他说呢，在知性上你了解这一点，那么那个知性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他自己的信息，并且拥有你拥有的全部的这个信息的全部。所以你看，哦，这里就是一个重点之一，哦，你在知性上了解那一点的时候，哪一点呢？信息是可以交通的，那么那个信息可以交通的这样的一个知性就理所当然的为你所用。那当然我想我们学赛事这么久了，啊，我们大家都了解其实信息是可以互用的。好，那 能了悟到他自己只是代表冰山的一角，我说这里是提到知性的，知性了解到知性自己的知识是代表冰山的一角，当你将那个了悟应用在你的人生的时候，就开始有更进一步的了悟，也就是说呢，你是被比你更大的这个意识团有意识的觉察到的，你在这里，那么有一个意识团在你后面在觉察你，那么以宗教的术语来讲，就是上帝随时在看着你，帮忙你啦，有人随时在照顾你啦，所以形成你存在的神奇，形成你自发的行动的这些前沿所支持着，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完全被支持，完全被神奇自发的行动前沿所支撑着，这样子。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原来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斗，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孤军奋斗，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后面一个更大的知识团，全知全能的或更大的这个知识团，他在支持着我们，他是在后面的一个行动的前沿，而他神奇的在忽悠着我们，这样子。然后他说这个资料是事实，六个字，这资料是事实啊，然后就 period 一个句点，他说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是事实，你先做任何事情后面有一个更大的意识知识团在支持着你，假如你有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对你会不会有产生一个不同的感觉出来，比如说我准备做面条，那我会觉得说我如果碰到任何困难，我就有一个想法会出来，当然没有做面条没有需要更大的知识团的哈。他说这是事实哈，然后他说我并不是用隐喻的说，虽然有时候我用象征性来讲，被迫，他被迫用象征性，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都会先说了，哦，我是用象征性的说话啊。他说就算我先说了，那个声明也是大过于你们能够下的定义的事实的这个最好的描述，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有看到我啊，那我来跟你讲说那个是象征，那请问那不是在讲那个东西吗？就是你后面有一个更大的知识团在扶持着你吗？好，所以当知性相信他自己多少是单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当然我们刚刚讲过会比较强烈的偏执嘛，所以他在讲这个知性的问题，当你觉得问题存在，当你看到那个画面，然后呢绕着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你的理性知道会怎么样解决一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集中精神在其上，那再将这个效果又投射到未来，那重新再去缓除去消化它，消化这个结果，也就是你面对着赤裸裸的事实来解决问题，这句话来套到所有的地方都通了。比如说一个生病的人，你看我生病了，那我必须要集中精神来治病嘛。那假如你集中精神来治病的话，你就会想到说我以后医生告诉你将来没什么指望嘛，所以你就把这个问题会投射到将来嘛，然后将来会怎样，你开始在这个期间会去开始去消化缓除这个结果，比如说得到癌症，那就是有六个月，然后你就开始专注怎么去治病，那六个月该怎么办，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会把怎么样，这样的混为会把问题放大，他你会把问题放大，然后知性必须单独看起来好像会处理现在的问题不可，因为如果现在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它会投射到未来，而会影响明日里面的这个重重的灾难。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灌注是用意良好的，可是会引起更深的 无力跟无能的感觉。好，我们现在看到问题，也就是说经济 不景气，所以你要节省用度，你一节省用度，那经济是不是更不景气，然后你的收入就越少，然后就越节省用度，所以它就是一个问题引起其他问题的不断在演变嘛。那以这个经济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比如说我的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所以我很注意到这个上面，我很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一旦你想去解决问题，投射到未来，这个东西就 不断的在这个循环圈里头。当夫妻两个人在谈你到底有没有爱我，那问题就开始出来了。我不谈都没问题哦，不谈两个人都蛮好的哦，开始说你有没有爱我啊，你到底有没有爱我啊，那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哦。因为这样的一个理性会投射到未来，然后增加更大的一个无能感。好，所以灌注在问题上哦，这三个步骤，灌注在问题上是第一个嘛，带来机械性的重复，然后呢，重复催眠性的聚焦，他想真美，而且真实际，讨论有问题，会带来机械性的重复，会在我们说能量在动态嘛，动态的话在这个地方打转了，打转以后就拼命在那边转，转不出去了。他不会再往前走，所以一个人开始有忧郁症，好，忧郁的感觉，他就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忧郁，在那边打转。没有钱的人就怕花钱，就在那边打转，他就力量出不去了。所以解决问题是不是先把问题放掉？早期克塞斯一直提到说，其实治疗真正的方法就是不要单独放在治疗上面。因为你的心态造成这个问题，那你专注在问题上，不是机械性重复吗？不是重复聚焦跟催眠吗？那就卡死在问题上啊！我们关系不好，我们来讨论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们的关系。哦，我跟公司的情况不好，我来看看怎么去解决我们公司的事。那这个都是有一点机械性的重复，然后会变成催眠性的聚焦这样子。
那解决的方式呢？
等一下他会讲在两分钟就有了，
找发问。
对，所以在某方面来讲，知性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者，他要帮你组织，但是呢，这个组织如果继续灌注下去的话，知性就开始循着同一个方向去组织他的经验，组织他的感知，然后会搜寻跟这个经验有关的所有的资料。你觉得他偷了你的钱，然后从这个一刻开始看他都是鬼鬼祟祟的，然后就觉得这个人猥亵、然后看起来就是不对劲，然后越让他你看你越收集到他不对的一个证据，这就我们在讲持续下去，就同一个方向会组织你的感知跟经验，那是一种误导的企图，借由找到以他自己信息一致而找到他的次序，他要找到那个一致的次序，他有一个想法吧，这想法就既有力道嘛，好，说我这个人不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不好，我嫁了一个坏老公，我嫁了一个娶了一个坏老婆，好了，这个想法一旦起来以后，你开始会去收集证据，这个人很小气，因为在开始收集证据，好，那其他的你又看不到，你要找到一个跟你自己的想法一致性的信息，因为这样你才能找到你的次序，所以你要找那个新的次序，这是一种错误的误导，好，所以一是呢，收集证据证明他的观点，然后你了解你的心智状态，必须为每一件事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心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会找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理由，自己能接受的理由，然后你就拼命去找。所以你爱一个人哦，本来没有那么爱他，开始爱以后，他就会一直爱啊，越来越爱他。恨一个人的时候本来没有那么恨了，越来越你会找一个理由这样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有效的或不符合的画面的那些延长时证据 solid 的一个证据啊 solid 的那个evidence 啊，你就会把它抛开了，你看不到了，好，那也就算他在那儿你也找不到就对了啦，那这作为证据它不见了，变成不活动了。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解决事情的方法，他说你需要我说吗，是很差劲的方法，因为他引起的问题要比他解决问题要多得多。那他在这里提到鲁伯的状况，鲁伯接着说他自己生病没有改善，这是一个感觉跟一个想法，好，然后他看到他的病症的这个没有改善的证据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糟，存在的证据都在说这种情况会变坏而且不会变好，所以他会想说我要不要实事求是， 赛斯在讲说，当然所发生的正是我刚才大类讲的，那么他是有其实有十分真实的证据在他身上，但是他把它忽略掉了，然后去发展一出一些跟他现在的状态不一样的一个理性的画面。好，他说呢，任何改进除非说出来，我说大半都会被忽略掉，而任何可能任何困难都会被认为是可靠的证据，你会收集那些困难变成可靠的证据。那他们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确实进步就看起来完全不算一回事。那他这里赛斯很厉害，他就举了几个例子嘛。他说在上个礼拜呢，鲁伯的下巴跟颈部有很多的疏解，奇怪他怎么知道啊？有时候呢，三到四回他的眼睛的视力大有改进，还有一段时候呢，他的膝盖的地方有更大的活动的自由，而且讲了三四个嘛哈、哦，某些活动，但这些证据都被鲁伯忽视了。然后更讽刺的是，他会被用各种这种方式来对待他，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走得更好。那他说，你像你说到有关你兰伯纳的信息，也是你跟那个环境有所呼应。那你也说到你内在的证据，但是呢，忽略掉无数其他点点滴滴的信息，这就是呼应啊，跟你的呼应。所以鲁伯说到他自己相机的这个活动呢，也是跟你的想法呼应。那他必须要跟他的身体试图给他活动力的这个证据有所呼应，来建立一个新的画面。你改变你的焦点，你改变你认为重要的事情，然后对生命或对解决问题的身体知道的一种讨论，这些都是一种呼应状态。 OK， 那刚才麦克在问嘛，那该怎么做呢？他说强调该去做的什么，而不是不去做的什么。
请举例。
在哪里？
就是在结束这个晚安前面，有没有这一节让我们开始讨论一个对生命对解决问题的一个神奇之道的讨论、
哦、
好，那讨论什么呢？他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结论了。我希望强调该去做什么，而非不去做什么。虽然有时候我们必须分清楚这两者是不同的。我该，有我现在身体不好，对不对？我该去做什么，而不是我不该去做什么。我要创造一件我的事业，我要创造我的事业是我该去做什么，而不是再看看我什么事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他这里就提就几个字吧，1、2、3、4、5、6、7，七个字两行，强调该去做什么，而非不去做什么。这14个字应该是这一节的结论，也就是说理性跟神奇呢，你要怎么合一呢？就是强调你该去做什么，而不是不去做什么。因为当你强调你要去做什么，你是不是有个意愿，有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会被内在的那个动力所支持。
你该做什么的这个焦距，其实它是把你目标表示得很清楚嘛？
对，
你不该做的那就不是目标了，
对，
对不对？
对，
你该做的就是你应该目标的性的，
对，
嗯，
就是比较正面的去创造你所要的，
嗯、
而不是去回过头来疗愈你所现在有的问题的。好，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开个餐馆，那么。可能建会告诉我说，现在开餐馆的人多的是啊，你干嘛去开餐馆？还都少一个死掉的人吗？要开了，你没有听过吗？报社在讲，开餐厅不会超过两个礼拜。那一般餐厅如果做广告的话 ，sales person 都要先拿支票才愿意登的，因为餐厅的广告常常收不到钱。好啊，也类似这样说法。那你要去。听这些的话，那么剩下你就不要做了嘛，对不对？好，但是我现在想要开餐厅，那我就是 完全着重在于我该去做些什么让我的餐厅开起来嘛，而不是说我要去看看餐厅开不起来啊，现在景气不好啊，啊，东西没有，大家都在家里吃啊，一大堆负面的想法跟你讲啊。像我最近在玩面，对不对？那我的同事就跟我讲说，玩什么面嘛，你到超市去买，3块五块钱就可以买一堆。我知道啊，可是我要玩我自己的，可以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我觉得好玩嘛，再来很好吃嘛，而且很新鲜嘛，那最主要是我觉得很有乐趣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只强调我该去做什么，而非不去做什么了。好，所以如果你彻底了解这一节，从头到尾到现在讲的这一节，如果你真的有意想要真正改变你的取向，那么便会自动的推出一种氛围，那么你就是心想事成，你所想的事情就会改变。简单的讲，虽然没有错，我们不是讲有神奇之道，有理性之道吗？啊，那我们理性之道跟神奇之道不是说要配合吗？但是现在真正的重点是，你只要一个简单的动作，你强调你想去做的事情，而且针对你要去做的事情，奋力的一挤，努力去做。好，啊，至于你不该去做什么的那个部分，你就不用去管了。这一节是在谈理性之道了哈，那理性之道他没有说不好了，他认为说他其实是个神奇之道的一个一体的两面哈。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确实是啊，你活着不是就是为了要创造吗？那既然是活着要创造的话，哪有一定要怎么创造？你碰到问题是一定会的啦。但是不是看现在所发生的问题啊，而是看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吧。那我现在把电脑关掉。